小义是爱虎，大战宾铁塔崔龙。他可真没有想到，就这么个无名的崔龙，他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一着急，刀还叫人家崩飞了。爱虎一抖手，心里讲话，完，我这条命保不住了。就见崔龙把这把铁鞭往空中一举，恶狠狠要下棋毒手。真要是鞭落下来，爱虎啊这条命就真保不住了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不知道从哪里发了一支袖箭，这支袖箭打的这个准呢，正钉到宾铁塔崔龙的梗嗓上头。耳轮中就听见，就这一下扎进去二寸多深，这梗嗓正是致命之处。就见宾铁塔崔龙眼睛一直，手一松，铁鞭落地，身子晃两晃，摇两摇，是翻身摔倒，把爱虎也闹愣了，马龙、张豹也吃了一惊，连那两个小伙子也弄糊涂了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自个儿躺下了？爱虎就利用这个机会，一回身把刀捡起来，往前一跟步，手起刀落，这一刀把宾铁塔的脑袋给剥了下来了。崔龙手下还不少人呢，哎呦，坏了，原主死了，原主叫人家杀了，可别让这几个小子跑了。哇，往上一围，爱虎可来了劲儿了，左冲右杀，晃起这把刀来，这一顿砍呢、啊，张豹、马龙还有那俩小伙子都上来了，五个人跟五只虎一样，一眨眼就放躺下二三十号，剩下的跑了。快报官吧，报告官府啊，杀了人了。
爱虎这么一琢磨，这事不好办。
为什么呢？你现在不是捕盗抓贼呀、啊、身边也没带着公事，人命关天，放躺下这么多人怎么办？官府来了要问罪，怎么解释？
爱虎一琢磨，算了，36招走为上策，
这事儿先搁在这儿，等以后咱们找着讲理的地方再说。想到这，小义是爱虎向那四个人一摆手，方锦扯货，这是一句绿林行话，那意思形势对咱不利，快点跑。哎，这几个人还全明白，奔东北这方向，五个人就跑起来了。容等官府来了人了，他们五个早跑没影儿，一口气跑出越州，又一口气跑出18里地，进了一片山林，回头看看没人追，爱虎这才站住。站住站住，喘喘气，歇会儿歇会儿。几个人站住，找了个河沟，把脸上的血、手上的血，甚至衣服上的血都洗了洗。这阵空气缓和下来了，五个人没事了，就闲谈。爱虎看看这俩小伙，二位，你们家住的什么地方？贵姓？
我们住的越州。
两个人一报名，那黑脸的长得挺凶猛，那小伙子叫开路鬼敲宾，长得挺漂亮，这个小伙叫闹海云龙胡小季。当初他们都是使船的，靠着打鱼为生，后来受了宾铁塔崔龙的陷害，蹲监坐狱，这次出来是报仇来的，没想到被爱虎解救，贪了人命官司。他们一问爱虎，小义是一报名，
呀，这两个人都听说过， 小医生，那您看看这事得怎么办呢？
我们两个人也不敢回越州了，回去是活不了啊，干脆您搞个手把我们领着走得了。哎呀，爱虎一想怎么办呢，这玩意儿祸是在自己身上引起来的，这阵推出门不管也交代不下去，一合计啊，找钦差大人也得有帮手。好吧，要那么的，你们俩就跟着我吧。
要多谢多谢，
我们一定帮着您找大人立功，将来把越州这个事儿给压服压服就得了。我们俩不怕别的，您说这死了有多冤呢？行了，包到我身上。
但是爱虎又一想，这开了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我可以领着，但是两个磕头的把兄弟双刀将马龙勇金刚张豹不能急需领着呢，
他们有家呀，离着越州不远呢、啊、早晚这官司犯了，让人家调查出来这事不好办呢、啊。爱虎跟这哥俩一商议，说你们俩呀赶紧回家把金银细软收拾收拾，然后上武昌府公馆去找我去啊，见着我以后，我见着我蒋四叔把这事儿讲讲，禀明官府来封公事，这就没事了。如果上县衙门不来公事，人命关天，早晚你们哥俩吃不了得兜着走啊，你们看看怎么样？张豹马龙点头答应，兄弟你先走一步，我们俩回去安置安置，随后就起身。就这样，双刀将马龙、永金刚张豹跟爱虎告辞，他们走了。现在爱虎还是仨人带着开了鬼乔斌闹海云中胡小季不敢在此久留，起身行奔前面又下去了，沿路之上还寻找钦差大人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这天走着走着来到个去处，这个地方名字叫乌龙岗，离远处就看着山峦重叠，怪石横生啊，这山上的石头都是黑色的，离远处一看像一条青色的长龙，因此本地人给起个名叫乌龙岗。在这岗下边有个山庄，挺大挺大的。他们来到山庄这时候呢，日头就已经往西转了。爱虎觉着肚子里有点发空，胡小季跟乔斌呢也觉着乏累，跟爱虎一商量，咱今儿个不走了，咱干脆就住在这山村里头，明天呢咱们起来以后再继续赶路。爱虎点点头，就这么办吧。看这山村挺僻静，也不会犯官司，另外顺便打听打听大人的下落。想到这，三个人来到庄村口，一看呢庄村口这围着不少人，爱虎他们挺好奇，站在人群后头拔着脖往里头一看，啊，明白了，闹了半天里头有个中年妇女在那跪着要饭，旁边还跪着俩孩子哭天抹泪的，穿的这衣服补丁摞着补丁，在这个女子的前面放着个婆箩，里边有三两个铜钱，看热闹的人不少，给钱的不多。就听这女子嘴里头絮絮叨叨的，好像说什么丈夫病死了，家里生活困难，也不还什么亲人有了病，连锅都揭不开了，故此呢沿街乞讨，要求过路的行人嘛能施舍个三文两文，他怎么样的不忘大恩。爱虎一看呢心里头挺不是滋味，看来人生在世穷富不等啊，拿这女人来说 家里头有一线之路，能抛头露面跑到这儿要饭吗？哎，你说来来往往什么人没有？不那么句话吗？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歪毛淘气也有，正人君子也有。要遇上那歪毛淘气，说两句便宜话，再有什么点不轨的行为，你说这个女人是活还是死呢？哎，我往兜里一摸，哎，真带着钱呢，就打算给这女子一块银子，让她走了就别要饭了。可是他这个手杵在银子上，还没等拿出来的时候，在人群之中有个漂亮小伙，这小伙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，身穿纹身公子裳，拿着把折扇，后头还带着两名仆人，也在这人群里头看热闹。这小伙子一皱眉，扭回身跟自己那俩伙计捣鼓了几句，其中有一个伙计分人群就进来了。哎，我说这妇道，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，看你怪可怜的，瞅见没，我们少爷有点于心不忍了，把这包银子全给你啊，拿回家去好好度日。说着话把这包打开，就放在那笸箩里头了。爱虎一看呢，人家那包银子比自己的多得多，起码也有50两。这个妇女一看可乐坏了，抬头瞅瞅那个纹身公子，趴在地下磕响头，少爷呀，您真是菩萨，您这些银子可救了我们一家老少的性命了，我终身不忘大恩呐、啊！少爷您留下个名字吧，早早晚晚我们必定报恩。那少爷一笑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有富裕钱，要没有想给拿什么给呢？这一妇人不必要饭了啊，看看天也不早了，回家去吧。多谢大爷。这女子收拾收拾，领着俩孩子就进了山村了。她住到谁家那谁知道，这人们呼啦一散，有的人交头接耳，那意思很赞成这少爷洗老怜贫，但是也有的人不是这么说，说这小伙没安好心，尤其是有几个小子鬼鬼祟祟摇头晃脑，指着这个少爷嘟噜嘟噜直说那废话。你看爱虎岁数不大，对于绿林的废话十分精通啊，爱虎这么一听明白了，他们说的是什么呢？说这小伙有的是钱，他是外地人，咱呢跟着他，今天晚上把他收拾了，把他身上洗一洗，咱就发财了。呀呵，小意识一想，这我可不能不管呐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，人这小伙这心这么好，再受了暗算，这不是得不偿失吗？哎，我是侠义道，我能不管吗？爱虎没声张，看着就发现这公子带着那两名仆人也进了山村了，而那几个小贼就在后头偷偷跟着，爱虎三个人在贼后边跟着，这就叫各穿新服饰，尽在不言中。这小伙进了山村，东瞅瞅西看看，这么大个村庄就有一家店房，横挂一块金匾，上面写着高家店，老高家开的店房。这小伙站在门前正张望，就见那几个小贼就过来了。嘿，少爷您好。哦哦，不错，你们几位是 我们是本地人。方才呀，您赏给那个妇女钱，我们都看见了。少爷，您真是这份的佛心的菩萨。哎呀，那个妇女啊，就是我们本山村的八九口人呢、啊。要没您这钱呢，他一家子就得冻饿而死。您看您呐，救了好几条命，您是功德无量啊。少爷在哪儿来呀、啊？啊，我在苏州来。哦呀，道可不近呐、啊，住店吗？要住店，您就住的这高家老店吧。那掌柜的姓高，叫高谢，我们都认识，可好呢。有钱没钱随便住，您干脆住下吧，何必还在这观望呢？哦，好吧。这少爷点了点头，领着两个仆人进了高家店。可一进前院，这几个小贼先进了账房了。账房呢，里边有个柜台，在柜台的后面坐着一个人。这人平顶身高，一丈挂零啊，长得面如黑锅底，连鬓乐腮的黑胡子茬，头上戴着软包巾，身上穿青挂皂，手里边拿着把桑皮纸的大扇子，柜台上沏着扣耳茶，正在这品茶呢。伙计们忙里忙外的，这几个小贼来到里头，奔这黑大个就来了。这黑大个是谁呀、啊？正是本店的掌柜的，江湖送个外号叫飞毛腿高谢。这高谢在绿林之中也有一号，这乌龙岗一带是他的地盘，他这店房就是贼店的，做的那坏事太多了。你看本地人都知道，谁敢报官，哪一个敢举发。但是高谢呢，在本地来讲他不作案，他专门收拾着往来的客商，外地人不明情况的，只要一住他这店，九死一生。这几个小贼都是他手下的，来到飞毛腿高谢面前。掌柜的，
什么事儿？
来买卖呢。
是吗？什么买卖？
来个念书的，腰包里那银子海海的，夜已进了店房了。
是吗？
高谢往院里看了一眼。
嗯，就是这小伙子
啊。主仆三个人都什么也不是。
来了好啊，弄点零花钱。伙计，
掌柜的，
去把他们送到西跨院，用蒙寒药酒给我拿倒，晚上再做活扎事儿。
伙计出去了，来到外面，把这公子给挡住了。少爷，您想住店啊？正是。有空房子？有，您跟我到西跨院。把这主仆三人让进西跨院，收拾桌子，擦板凳，打来洗脸水。这少爷他们净完面，漱完口，坐在这儿，伙计给准备吃喝，里面就下了蒙汗药。时间不大，这少爷跟这俩仆人七窍冒白沫，是人事不省。那伙计开门看看，妥了，这买卖做的真顺利，把门户倒带，等晚上下手。因为这阵儿客人比较多，叫谁看见不方便。他们一转身出来，爱虎这三个人就到了。爱虎一看贼店，刚才那几个贼就进到这里头来了。小义士进到院里就喊我说，有人没有啊？有没有空房子？那伙计一看啊，三位、要住店，废话，买棺材上去这儿、可也是、这个我看看有没有空房。说着话，这伙计进来见着高谢。掌柜的，来仨人，您看收不收？
嗯。
谢把这帘掀开往院看看，不看爱虎还则罢了，他一看这爱虎，高谢就打个冷战。为什么呢？高谢是武林高手，那是行家，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。他一瞅这爱虎，太阳穴鼓鼓着，腮帮子努努着，胸脯舔舔着，屁股蛋都翻着着，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，还背着刀。那两个人也有家伙。高谢一想，这干什么呢？是不是官人啊？这玩意儿不能收，要收到我店里头，晚上是个麻烦。他把伙计叫过来，告诉他
去，
就说没有房间，把他们打发走了算了。哎，伙计假装转了一圈到院里头，三位实在是对不起，刚才我到各地方溜达一趟，没有空闲房间，三位往前高升一步吧，对不起对不起。爱虎一皱眉，一间闲房子都没有，没有半间都没有，怎么办吧？我们在过道睡一宿也行啊，现在天也暖和，关键还大爷那像话吗？过道它不是住人的地方，我乐意啊，住的过道照样给你钱还不行吗？哎，麻烦麻烦你给搭几张临时的床就行。这真不行，咱店里没这规矩，您说那过道挺窄的，这一搭床就不好办了。大爷您高抬贵手，您到别的家去，放你妈的屁，今天爷爷来了就是不走了，非住不可。肥毛腿高谢在屋里头一听，这仨人不走，你说真要跟伙计吵出来也不好。高谢一挑帘出来了，三位别生气别生气，怎么非要住在我的店里吗？爱虎翻眼睛看看他，一瞅这家伙比自己能高着两头，扇子面的尖头啊，那腱子肉都鼓鼓着，两个眼睛放着贼光，说话声音洪亮。爱虎就知道这家是个大贼，心说我算注定了，今儿晚上我还要抓贼呢，我还得打听那个公子呢，想撵也撵不出去。请问您是掌柜的？好，不错，在下姓高，我叫高谢。高掌柜的，行行方便吧，店家店家，到了店房就是家，听说你这满园了，能不能给我们签对签对？
好说好说，
来了就是财神爷，有一线之路我不往外推，妥了，今夜晚间就是一场血